觉得好律师首先不能挑词架讼。
别说了，嗯，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也见过有的律师，一开始你甭管了，我这回我替你就弄死他了。
哎，嚯，好嘛，您受了多大累呀、啊？这是，
你要念过书就完美了，真的。
没戴墨镜。
欢迎收听《自然系说法》。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敬请关注新浪微博自然系说法或微信公众号自然系全拼 FM 或自然系说法。
欢迎收听自然系说法，我是马律师。
嗯，我是李老板。
我是 Diablo。
我是伊娃。
你是那个
倒抽一口冷气。
你是那个你是那个熊出没那个李老板砍树的那个。
你看动画片都看这么细节，我只知道有个老板，我都不知道姓李。
李老板呀，李老板你叫光头强砍树，你有一个下属光头强。
啊，
光头强有两个宠物，是熊大跟熊二。
哎呀，我都不看这么低俗的。
这低俗吗？
嗯，我只看喜羊羊。
喜羊羊哦、
嗯、
灰太狼。
嗯，
咱们今天聊的话题是
圣斗士。
就你们这个节目缺乏新意就在这儿，你知道吧，聊来聊去就这点东西，没什么新鲜的，
就必须得有一主题嘛。没有主题那什么玩意儿、
哎、我就喜欢没有主题的。我
不，
我给你
可以，
哎，各位听众们，你们现在找不到了，可能自然系说法其实有个最精彩的一期，就是开播第一期的那个被马老板干掉了那一期。
马律师有研究过古代的法律吗？
哎、
就比如我们要穿越到古代去的话，我们要遵守哪条，比如劳动法在古代的话是叫什么名字？
那个不是劳动法。首先古代法律首先得有十恶，是吧？十恶不赦，十恶实际上是法律。像小姑娘嘛，就得有七出三不去这种法律。
三不去，不去哪儿？
三不去，不去哪儿？三不去是哪儿？
不许去厕所。
三不去是
糟糠之妻，不能去。然后那个娘家没人不能去。
然后呢？
我就记不住了。
来，你记得吗？
他说那两个对了，
他说两对，但是不是糟糠之妻，先穷后富贵。
对，就那个，对，就那个意思，就那个意思，对，
就是没地儿去不去，
对，
没地儿去
了，就是娘家没人嘛，对吧？
还有一个孝顺，那个孝顺公婆不去，
啊，
差不多吧，
差不多。
那个七出呢、嗯、就太多了，像
不是
无后，嘴贫，能吃。长得不好看不能做活，全是闲话，反正这都能说的。
这就是马老板的自画像。
能不去就不去。怎么聊古代法律了？
屁古代法律，这不还是相声段子吗？
这不，他不是说古代，这
咱因为刚才聊到圣斗士，然后
不是刚才突然跳走了，你知道吗？
圣斗士跟古代法律有什么关系？
对，而且我没有，我刚才要提的是说，开播第一期被马老板干掉了，这个雪藏了，那一期是没有主题，瞎逼逼的聊，你知道吗？那集是挺有意思的。
你这么说，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就那
会被剪掉的，
不是第一期没有。你知道多少人问第一期没有吗？你知道听咱们节目强迫症多多吗？
这第一期真的要听？
为什么要第一期呀、啊？我说
第一期就是大段的尴尬留白，谁也不知道要说啥的，就是大眼瞪小眼。然后这段我们强烈要求他还不能剪，你会就是
现在有没有动画片相关的法律规定？
你怎么又跳走了？
那
其实上期我就说了，他比我像水瓶座。
其实是这样，咱们录过一期叫《动画也分级》，那期讲的是跟动画片有关的法律。动画片分级都分什么级，知道吗？分 A 级跟三级。
动作片是吗？
不是，你要不就用 ABC， 要不就用一二三
三级啊，三级。咱们今儿聊的话题不是这个好像
啊，
咱们今儿聊的是古代法律。
嗯，
咱们这不聊青铜事
吗？咱们聊啊，就是说刚才聊也说了，第一期没有了。其实我觉得就自然系说法也是在创业，因为第一期因为种种的原因就失败了，所以就把第一期，
哎，我不认同，
你找不到了，找不到了，我找不到了吧，就找不到了嘛，就行吧，
死不承认了，就是
找不到了。所以今天我们聊创业，我们再聊一期就是创业。但我们今天找一个点，就是说从创业开始，我要比如说一桶金啊，要开始花钱。那么就是李老板，其实李老板也，李老板你是不是可以作为广告啊？你是不是你不是创了一新公司叫什么公司来着？妖姬。
我们公司的名字叫
我们公司。
哎，我哎，这是哪？后面应该接什么来着？我们公司
进口辣辣
啊，对啊，
糊上了。
啊，那个我们公司叫北京妖姬。
哎，你不是以前合着名叫碧池吗？
碧池是另一个公司。
碧池啊，你碧池跟妖姬不是一个公司
，对。
他以前有一个公司叫碧池科技。
我
是英文那碧池吗？
碧池，
一汪碧绿的池水。
碧池，北京碧池科技有限公司。
还得加北京。
但我现在这个不叫碧池了，我现在这个叫北京妖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妖姬，它不叫妖姬，妖姬。
对。妖精的妖，记忆
的
记，这中间
妖精的叫
妖精才能记住是吗？
妖精的娇，
这你可以翻前两期，
妖精的娇，
让马老板帮我插过一个片头广告，然后找我合伙人给我录的。本来他是想一本正经的录一段那个，就是语音频广告，不知道为什么录完之后所有人都觉得巨爆笑，
五六位数的美元计的广告费，他们出了以后就没钱，
这是我花钱，对，你看我花钱第一个事儿。就是自然系说法的广告，
片头广告就打两期就彻底大家都没钱了，
我们公司就黄了，
瞬间变丐帮了，就踏踏踏踏踏踏。
对，按照时间轴逻辑来说呢，我们这期我只能聊花钱，我希望再过几期我能来聊挣钱的事。
那可能就没有你了，就挣钱可能你赶不上，花钱你一定赶上，这符合你的人性。
对，我花钱确实一丁俩，
是啊，
挣钱这事儿我觉得
咱们讲讲就是。创业初期，
嗯，
必须花的钱跟不必须花的钱，就不必要花的钱。李老板刚开，那你这么说你创了俩公司了，刚才碧池，
小时候还有创过一个公司，
叫什么呀？
小卖部。
这一娃哪来的？
就偶然间
哪个堂口的？
偶然间，小卖部挺好的，宪兵小卖部。
就说近期俩公司吧，我觉得主要是说妖姬，因为那个另一个公司就是没实际运营，倒是。
OK，但是有一个冒刺儿的那个 logo。
嗯，对对对，我们现在这有 logo。
行吧，说妖姬吧。
嗯，
当时怎么几个人创办妖姬？
我们三个人。
你，
嗯，
你媳妇儿。
什么玩意儿啊？说什么呢？
啊，你，
嗯，
你媳妇儿，
嗯，
刚才认可，现在不认可了。
认可，刚才不认可，现在认可。
哦，
刚
你
刚才说的语气不对。
你
啊，
你媳妇儿，
嗯，
那谁啊？
我媳妇儿的老公。
哦，好，三个人，行了。然后呢？
这是开玩笑的，但是实际上性别定位对了，俩男的，一女的，就是我有两个合伙人，一个男士，一个女士。啊，
然后那俩是一家子，
嗯，不是，也不是。
那你们俩是一家子，
也不是。
你跟哪个是一家子？
哎，我走了，别拦着我，我不用了。
合脱了是吗？
对。怎么着还在逼人出柜呢？你们这节目，
我捣鼓你再听一下。
不是接不下来了吧？这个话你就跳出。
甭管谁是一家子，继续说吧。
对，这主要是今天咱们主要是聊花钱，是吧？
对，聊花钱
啊，花钱，我想从哪儿说起啊？
你还在回味刚才一家子？
我在回味，我还想谁跟谁是一家子？我跟你讲，我发现创业这事儿，最早花的钱是什么？你们先猜猜， 就对我就是我只拿出我做个案例啊。
我猜吧，嗯，咱们得吃顿火锅子吧。
你真牛逼、哎！第二步呢？
我刨了吧，
刨了对、啊。
来，你说第一笔花的钱，
你就
是、第一笔花的钱，
就是要创业第一笔要花的钱是吗？
电话费啊！我约你去吃火锅，不得打电话呀？
你们这什么玩意儿？你们这
点笔，
点笔
不要
这么跑、啊，
点笔你必须说一个，点笔你必须说一个，冲水都算，
买电话。
对，你们这跑底跑的太狠了，你知道吗？
我要说的就是说，再往下说。这催产素都说出来了，咱们得深入那仨人来吧。
你们，
他把他妈用的东西都说出来了。
说你们说的对，我刚才创业的第一个事就是合伙人坐一起先吃饭，把这事儿捣鼓出来，你知道？而且我发现特别妙的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北京的那里，大部分人都是从火锅这事儿，我知道的有四川火锅，还有铜锅，还有那个呷哺呷哺，基本都是从这几个地方。
基本上说白了，因为我在聊开启，因为这是我也是第三次聊创业话题。我为什么说我愿意聊创业呢？虽然我没创过业，其实我也看过很多成的，就比较不错的公司，但是我看失败的真他妈挺多的。基本上啊，大家都是吃顿饭，但现在吃火锅比较流行，热热闹闹的，大家一涮，
红红火火也，
红火火一涮一响一叫，说句文言，一撇几喝。
嗯，一撇几喝呀？
对，一撇几喝就开始了。第一笔钱花了这个，然后打算就那就等于这顿火锅都唱，都说出来想干什么了呗？
嗯，
怎么就谈起这个了呢？
其实就应该说是几顿火锅哈。如果正经想做事，一顿火锅基本上是吃不出来的。
得吃个糖蒜嘛。
我们论炖，不是论菜品点的，好吧？
好，论的是炖，不论菜品。
对，因为
一般来说呀，就是创业。都是，我觉得最起码，就我觉得你说这个对，就最起码得有顿饭，得吃顿饭。你要说去个水吧，比如说星巴克呀、漫咖啡呀，这都说牌了，就是最起码带个喝水的地儿，能聊创业。我觉得这哥几个，索性你就别就算了。
哎，你也别这么说，那你那个中关村创业大街那3W 咖啡都干嘛的呀？
哦，就干这个事的，两种人嘛，要么就是一帮人坐一块儿。我要创业，我没资源、没钱、没工夫，我还想挣钱，基本都是大家都是口径一致，要么就是做一男的一女的。我这儿有一部戏，你想上吗？你想上，我得上你，一般就是这两种人嘛。
来来呀、啊！
对，女的就这么说，
男的就这么说。
对
、啊，来吃火锅，然后呢？
吃火锅之后还真得去。就喝水的地儿了，
对啊，差不多吧，就开始说了嘛。这哥仨都是这么说的，我没资源，没时间，没钱，没有思路，没 idea， 没手艺。
对，因为这事是这样，
这俩男的都这么说，这女的说，哎，你们俩好像没说上我这事儿，
很失望的，你知道吗？
后来就是
一家不就出来了吗？又倒回去了。
然后呢？
其实就是说创业这个苗头这事儿啊，就必须得有热情。
你
也是
凉着。
就必须得有热情，所以这得是吃饭这种，哎，喝点酒，哎，豪情壮志，
还得喝酒，
对啊，这豪情壮志吹
连辆车都不趁，
这事儿必须能干，这肯定能行，你知道吗？就这是一个开始，然后呢，真想做这事儿，
哎，
对，你这还行，哎，没在腮帮子上，然后呢，就坐下来就得找水吧这种安静的地儿。就别吹牛逼了，看看这事儿真能不能干。
就喝完酒去水吧，再
想方案，醒酒，哎，对，然后这个时候才能谈要不要上你的事儿。
找谁呀、啊？
我指谁呢？
你们还是往底下问知道？
你这创业还是上戏是吧？
我们属于娱乐圈吗？没有，我都说你想上那个自然系说法这播客吗？
就随便吧。
对。这基本上这个现在公司正式运营之前，大部分都砸给什么咖啡厅和餐馆了，这笔费用。
对，
然后这个我觉得来回有个五六回合，哎，差不多你就可以
回家了。
对，
就白吃了五六顿饭。
对，就把这个创业什么，
我就特纳闷了，就我想知道，就这五六顿饭，
你今儿这舌头真是得恰当拿出来。
那个这五六顿饭。都是谁掏的钱呀？
我的经验是这样哈，一般是挑头那人
，K 肯定不是你啊，
就特别想上的那个，
对，
肯定不是你啊。
嗯，但我还比较幸运哈，就是
肯定不是你，你千年老二，
但是我还真是千年老大，你真是说错了。
哦，那女的掏的钱，
他想上我。一般像挑头的买买单哈，因为这事儿你要攒大家一起干这事儿嘛哈，而且你得有点这个精神领袖的意思呀，您这时候连单都买不了，您就别扯淡了，对吧？然后但是呢，我说我比较幸运是真的是碰到比较好的合伙人，大家都觉得就是大家有这个意识，就是说一起做事风险共担，就在刚开始这个事儿上，我这几个合伙人就非常好，就大家知道，哎，不要让一个人这事儿让大家一起做，就让大家一起来分担承担哈，所以就还好。然后那我在这事上我倒没特意算过说谁买单，就像跟朋友出去吃饭一样，你买一次我买一次，倒还好，都没有那个，我倒没拉着那种说，哎，你要拉着你要传腾这事儿，就大家可劲儿坑着你。
但一般好像是说这个创业的，原来有做过一个数据统计分析，是说，做老板的最多的是做销售出身的，然后其次是做财务出身的 ，HR 出身的很少。
嗯，对，因为我跟你说，这最简单，你就看那个，这公能当总经理的，一般是从什么线上出来的？基本上创业就是在哪个线上出来的？
还有做运营的，我觉得可能能做上老板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对，所以这些人都是具有创业的，因为这些人是真正能抓住，就是说你能当一个企业的老板或者总经理，那证明这个企业的核心的这个资源或者因为这个技术在你手里。你为啥像 HR 当不了总经理 ？HR 有啥？有手里有
人力资源啊？
对，所以说，但是那你不能，你买一堆人，总经理也是人啊，所以说你拥有的。像他说那千年老二其实是更像是说那个说从这个角度来判断哈，做人力资源呀什么这种的啊，就你那个说的啊，就是我觉得你看什么人能当总经理，基本上他创业的基本创业都从这条线上出人比较多。
对，
嗯，
然后呢又然后花什么钱了，
然后就开始落实了，你这个就你就要开始跑你的公司。当然我觉得这前提是看你想怎么干哈，比如创业的你像咱说淘宝店呀，或者你要做点什么，
嗯，
这都是这不同的路数，出钱这个出钱点就不一样。
你就拿你说嘛，因为现在就是说，因为终于找着一个就开始自己创业有仨人了，因为上次是找那个那俩叫什么来着，那个于海和曲教授，他们俩人创业，而且之前那个就失败了。
嗯，
所以呢，之前仨人失败了，你是蒸蒸日上，我们得找那个向上的那个，
对，
抛
物线前半段是不是？
对，我们得找那个向上的那个那种企业，
得找那拔角的那个。
嗨，我们得找那向上的企业，所以你这好也是三个人，因为我觉得人数刚刚好，三个人，
还行。
你要是四个人，可能就稍微的
对
差点，而且五个人以上就甭干。
对，
也不是说
别看，
对，当然你要是，
我知道股票为啥都跌了，上市公司股东太多，
你有五六个人，你就这个你这资源你盘子就得大点，
嗯，
你要是七个人到九个人，我觉得
你就是化妆相声，
你要对，你要干个相声场子没问题，
对，
开唱一板两场下来，
啊，
对，差不多了，
一台，
你要是五六十人的那就听相声的，
哎，对，跟相声有什么关系？然后你仨人。仨人得想你干嘛？你干什么呀？妖姬到底卖什么呀？
妖姬
卖什么呀？
麻将桌，
麻将桌，
骰子，
筹码，桌布，桌子，卖房不卖啊？
扇子，
板儿，
大褂，
然后呢？
还说相声？
不光卖这些，你得桌上有东西。
不，你不要
老，你得桌上摆着，
你
屋里有的。
你这个现在，你那个，你们老模糊我们的那个品牌，你知道？我们叫妖记，好吗？妖精的妖，记忆的记，这个记就是老字号那个什么王记、李记的那个，我用的那个记的那个，
哦，
那个意思。
叫妖记，
对，妖精的妖啊，就是
卖化妆品，美容、
做了海淘、
护肤。
海淘就是那个进口商品的进口产品的，比如说保健品呀、日化类的呀，什么你说的美容护肤的呀，还有
日本都有这个往来是？
对，主要从日本带的。
然后我们不是，我们是澳洲、新西兰、
澳新、
韩国、澳洲、新西兰还有
韩国
啊。对，
德国呢？
德国我们先做了一点食品，但是没有，我第一季先主打这三条产品线。
给我来一个兔毛的褥子。
吃麻的热。
啊，然后
这新疆就能，
我们的公众账号叫妖记百货，
别
去搜索，
这话我会剪的。那个后来花什么钱了？
严格是这样，
三个人怎么定位？后来花什么钱了？
咱主要说钱啊，我先说钱。其实第一笔我们要说支出这个钱呢，就是注册公司，我们是自己去注册，还是找代办公司去注册？
嗯，
这是正经钱了吧？
是给警察阿姨呢，还是给警察叔叔的？是找40岁以上的警察阿姨，还是找50岁以上的警察阿姨呢？
说的真好，哪儿都不爱，哪儿都没听明，我都没听懂。
套住小木箱，大拉四个大字，
请
看下集。
这没有，
这活你都有，肚子真快是吧？基本上一开始说没料的都是相声，
对，一没料就相声。我就是，然后那个当时呢，这事儿。因为我们有女性合伙人嘛，你知道女孩子就还挺会精打细算的，就是这事儿不麻烦，咱自己跑吧，你就何必花着钱代办呢？然后在我的一再坚持下，就还是花了个1000多块钱，就是一套连公章什么的，反正代办就那什么，因为确实省事儿，因为你自己办，你没有那么熟这些流程。
你还说一下1000块钱都包括什么了？
其实现在注册公司很容易，但是你要提供你要做大量的文本嘛，就比如说你的什么，
不是这1000多块钱里面含不含比如虚拟地址的钱？
不含。
好漂亮，
不含，这是不含的。
这个问题问得好。什么叫虚拟地址？
就是因为有的公司其实并没有实体的地址，但是他又想注册这个工商营业执照。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注册公司现在第一已经简化到就是注册资金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现在不要求你真的把钱马上就打到嘛，对吧？
这不是实缴吗？
你瞎逼逼呗，你喊500万100个亿，你随便喊去呗。所以这钱上这个问题已经
每张都是玉皇大帝。
对，这注册资金这事儿已经不太是问题了。那现在其实第一个面临的问题就是办公地，这是刚才我要说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二笔支出的钱了。因为像你必须得有实际办公地址了，好像现在集体办公和那个虚拟地址那个已经不行了，好像。我不太确定啊，就反正因为这次我们是真的是自己租办公租办公室。
这我解释就官方一些，至少在目前来说是这样。就是在之前像什么商住两用啊，什么住宅呀、啊，像有些公司你还是可以注册的。现在就是必须得是
商用
就
你的房产，你的房产证。
但如果说你还用虚拟地，就像你所谓的虚拟地址，是你实际真的有这么一块地，
是有这么一块地，就是你们可能还没理解，就是虚拟地址，它是说它有一个办公室，里面分出好多格子。
我理解，就哪怕是10平米，但是你得有门牌号。
对，
它有的，比如说像有的什么什么某某三个字叉叉叉科技园区10平米一个屋子，就像什么所谓的孵化器，
什么这个101室，哪怕你这101室是个5米、
10平米、5平米。
那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找一些，比如他有的人他搬到这个办公地址，他是有营业执照的，他营业执照
的
地址，
那个地址一个地址只能一个公司，
过期了。
对，这个一会儿再说，后面会说到租房的会有这块的事儿。因为我去年就是注册另一个公司的时候，就还可以用这种集体办公，就像你说那个，就是
对，
我可能是个大开间，然后就是说那个我那个执照就是那么后面括号，那个写有个地址后面写着括号集体办公。
那比如我要小产权房商用呢？就我农村小卖部，
那你就不是底商跟那个
我们说的是有限
公司
不是个体
经营，
个体很容易，个体你比如你家住一楼，把那个阳台打了，你就能弄一小卖部，没问题，可以。
对，其实我当时说任花这1000多块钱啊，我就是懒得琢磨这些事儿，就是什么这行不行，我因为你说的话，你打那个工商局的咨询电话，你的因为这种问题会随时遇到，就是各种各样小问题，你打电话那就打不进去老占线，又不贵，其实就1000多块钱，连工商都给你可好都含的哈。但是像你说，我现在没有办公地址，我又不想出房租，以前可能一年比如2000-3000块钱，那是单独的。我说这1000多块钱，好像1100-1200一般现在是，就是人家说白就是个跑腿费。就我，你不用，你就是资料我给你做好，然后你看一眼。
整套都下了吗？组织机构代码证上，
现在已经
3证合1
了。
现在有一个词儿叫3证合1。
就是已经不像原来什么组织机构代码啊、税务登记啊，现在就是你一个统一的一个什么
大的
那个
营业执照的、
对，然后那个叫什么信用什么什么
信用统一代码，
对对对，就是。
但我记得原来早先的时候是银行那边是需要有一个信用系统。
你别提了，这事儿特别扯，因为我注册这个药剂百货的时候，正好赶上那个就是这个三证合一刚刚转，我拿到就是我递资料的时候，三证合一这事儿还没执行呢，我就是但我拿到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了。
然后呢，银行开户开那个基本户嘛，
对，
然后那个说啊，那个柜台的那个就是对公账户那个柜员就说，那说那个什么那个税务登记证什么的，我们说这已经三证合一了，你看我们这个、我们没收到通知，就现在你要开户就必须还得有，
那上哪去给找？那不是开玩笑
扯淡吗？对吧？
哎，这其实这我可以给你叉叉点什么银行、这是你的问题，你凭什么在你干嘛非在那银行开、啊、
你只能在那个银行开、啊、
不是但是你就像说你开门做这块事儿，然后你又是国你这是一个银行业务、啊、
我跟你说
你跟国家政策不对接，
这就是你较真的地儿了
啊、
有的是银行，你在小银行开没问题，
那我咋办？我去让工商局给我出一个再给我补一个税务登记证、对吧、
然后呢
啊，
然后你后来呢？
当然我就按你说的换了个银行嘛，
确实
呀，但是我还不能我不跟他较劲，不代表我不能骂他嘛，对吧？对吧？
后来你换了一个银行，
对，
没
有人家。其实我倒是觉得，你要其实你想银行，要是说被通知的慢点，我倒还能理解。你在中国银行这个级别，这是我比较吐槽的点哈。但是我们后来换了银行了，人银行就是没问题啊，
态度特别好。
不是人家就是说这个是统。可能人家系统也变过来了，就不需要
人家柜员小姑娘还特别好看，还让你坐在那个雅间那儿，给你倒着碧螺春，然后让你吃着蜜饯，吃着果脯，吃着花生，吃着腰果，然后让你等着给你办好，多、好。
那个台上还有灯光呢，
灯光、
那个、啊，对，然后柜员都穿着那个大褂出来的，你知道吗？然后就我们就特开心，这事就办成了，
是吧？
啊，对对对。
然后呢？
啊，我怎么说这儿来了？
吐槽嘛，吐完槽
以后，吐槽
啊，这就是说那个，就刚才说那三证合一了嘛，等于现在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营业执照办完了，这就是你跑腿，但是中间你在这个递交申请公司递交资料的时候，什么你的股东决议啊，对吧？什么公司章程啊，这些都要写嘛。你要是你不花这千多块钱，反正你就自己网上找模板自己改去，反正这个事儿你花这千多块钱，你啥也不用干了，你也不用去工商局排队拿号。预约这些你啥都不用管了。
首先啊，就是说你得有发起人协议、验资报告。现在不用验资报告了。
不用验资报告了。
发起人协议、公司章程，然后有工商登记申请表，这些东西都是人家帮你跑。
对，你就啥也不用干，你就把你的身份证，那个就是必要的。
你忘了有一个事儿，就因为你毕竟这代理一下你就划过去了。代理最开始
核名，
对，第一件事核名，
对，
比如说你起名叫北京。起什么名啊？
北京妖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让你邀好几回了。北京好戒饼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妖记好戒饼科技有限公司。
对对对对，你说这就是第一个核名，因为核名你怕出名嘛，你注册了你起这名字也不知道，而且触不触犯啥法规的？比如我想叫中国妖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好像是不行，对吧？
对。
啊，就你大概能名字
起
成啥样啊？然后
起好听点的名字，你不能叫碧石啊。
对，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他帮你核完名之后，我还要确定一下我的那个经营范围，哪些经营我可以注册，经营范围有哪些？哪些是可能是说你得提前单独再拿别的审批啊，或者什么样？你像我现在我这次做的那个，比如你经营食品的这个范围，你要单去药监局去做那个食品流通许可证。我要做这个进出口权，我还要那个这个再去单批，反正这些东西都是要这要前置审批。
其实
这些东西
这块呢，你划过去了，就是在于，我问你，你这个经营范围你是怎么选的？
第一个当然是看你的实际业务了，就是我业务大概会
不是这些字儿你是怎么选的？你就看实际业务，你就能选。
不，人家给你提供范围，
谁给你提供范围？
就是这个代办公司，
代办公司给你提供，代办公司，怎么给你提供呢？你跟他说，
就是我说我。要做啥啥啥啥啥，我的业务是啥啥啥啥，他就把人家那个标准的那个用词，因为比如说我要我写我可能就是卖吃的，对吧？人家就跟你说那个
对这块
经营乳经营什么事，
这块你要说清楚，就是说我给代表公司说，如果我要卖吃的，像你说的卖吃的， 然后可能销售食品，就是他可能换成这个词儿，这是一种方法。
嗯，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如果代办公司，因为像有的代办公司便宜点，比如他找的就是1200的，因为可能找一800的。
嗯，
比如他有人可能地方不一样，找了500的，找了300的，200是最低的了哈。200的可能找
不够刻章的，
刻章另算。找200的，然后呢？如果这种情况没有代办公司，可能不管，让你自个儿写怎么办？讲过吗？
好像工商局网站应该能查应该。
对，企业信用网全国都通联网，你就找一个你想未来做成什么样的公司，比如说我就想做自然系科技有限公司，我想跟他一模一样。
嗯，
那么的话我就上网搜自然系科技有限公司，然后我看到他的经营范围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婚姻服务，就这种服务，他就你就直接给他扒，直接给他抄下来，然后，
但这里就是有些你判断不出来，是不是你可人家有没有像我刚才说的，
前置审批上面会写，会括号，
没有，我那个没写，
他会有，
不是
他，你那个企业信用网里头，哪怕他这儿不会有，他底下也会有。他基本上会有
其他自治，那叫那个
对，他会有，
对，
他会
有，那你得反正自己得推理一下，稍微
他会有，他就是像前置审批的会有，所以说是两种方法，基本上要、
但是这个东西吧，我的建议哈，就是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经预算允许，找个代办公司最省事，人家比较专业。
但是我跟你说，不是说有的代办公司都不管这事儿，不是说这跟钱不钱没关系。
对，但反正你一般你要是付给他费的话，你会问他说你大概给我提供啥服务嘛，对吧？
但有人不知道嘛，因为。最开始像你不是很清楚的话，你也不太清楚。
我不清楚的时候，我之所以我就是不清楚才去找代办公司，因为我跟那个工商局咨询不明白。
我跟你讲，有些代办公司他也不是特别的负责任，只不过你碰巧你赶上一个很负责任代办公司，然后再往下就是合名完了，你就是找地儿，选
办公地，
然后经营范围，然后把股权啊什么的分一下。
这基本上几乎就是同步的嘛，对，
章程他就直接给你出了，因为现在都是工商网直接唰就出来了，也不用你再去想想，哎，咱们是不是约定一个特殊章程？如果你要想约定特殊章程，你以后再备案，找明白点律师再备案。
嗯，
但是企业现在建立之初，章程基本都是自动从系统里出来的了。
嗯，换个人名，换个比例就完，就换个股权就完了，
哎，差不多
了
就行了。
像现在海淘这种的话，海淘是不是这边咱们这边有网站吗？
嗯，什么网站你指的？
就是是电子商务吗？还是说这边海淘过来以后，通过什么渠道去往出卖呢？实体店？
这个一会儿我再给你介绍，就是这个我现在还了解点儿。这个反正这块稍微有点复杂，因为不同的产品和不一样，它的渠道也不一样。
其实海淘还是一个挺特殊的一个行业，一会儿让他继续说，然后往下。
对，那实际上就刚才我说这些呢，你就花了代办费了，大部分事儿你都省了啊。我稍微插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刚才像我，因为我不是做那个食品流通许可证了嘛哈，但是呢，他就是你要这个懂的话，他就能给你支招，比如那个有一个是不需要前置审批的，就是不需要去单独药监局申请这个，就什么卖干果蔬菜。这个你可以直接就是现成的经营范围，你就不需要再去药监局单批了。你要本身你说我就卖个我就是卖菜的，我不要不知道的话就给我支药监局去了，我还得去从那儿单，这完全没必要。那个是
光卖菜就行。
对，什么干果这些就是未加工，叫未加工食品。
未加工。
对，然后呢，我申请那叫预包装食品，这就又不一样。像薯片
什么，你牵扯加工，其实。菜也加工，你得早上起来去上水去，鲜鱼水菜吧，啊，挑一挑。这边
行，
香菜。
您打住了啊！
紫菜、大青椒、
切，
就卖这两种菜
啊。然后那个第二个，
一点都不爱听你插相声，太讨厌了。
好，
不是，我还想还想听他说这个，就是那做国际贸易的话，如果做食品的话，比如从德国运过来的话，如果要是海运的话，那赶上个几个月来了以后过期了怎么办？
这一会儿咱往后说，这个有好多有意思，这特别有意思这块事。
回头我给你本海商法，你研究研究。
哎，然后我说第二个支出的是，对我来说第二笔大钱支出的就是房费。
房费，
对，
该租房
了。对，因为我想说，反正这事儿呢，我们真得有个办公的地儿。 就不是说这事儿不用大家不用那个真正在一起办公。我说那既然这样呢，就真租个房子吧，因为好多前置审批他要真的来人看你的办公地点符不符合这些标准什么的，你要是弄个假的还不行，也麻烦。那要说那就比如说那租一个吧，这是真真的就开始找房子租。就像那个大壮说这个，就现在你还不像原来了，商住两用什么都能搞，你现在你的房产证就必须得是商用的，而且这个还别人没注册过你才能用。那这样的话租房子又太便宜的还不行，一般人符合这个的呢都不太便宜，然后而押金还压得多，因为好多人就是租交一季度房租压一个月房租，然后人家不要了，人家就走了，然后人家不人家也不去那个对这事儿法律点来了哈。
啊
嘿，哎，我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是房东，我是商用房的房东，然后就是之前我的这个租户在我这儿注册的办公地址，那他走了以后，
我不签，
他不注销了，
我不注销，
那我后面的这个租客我进来的话，我进不来了。
他为啥多扣你多扣？我租这房子就交的押金就多，跟正常就不一样。他说你比如一个月房租你不在意，那你就给我押仨月吧。你要跑了，要不你就认这仨月押金你不要了。但
我怎么能让他说把我之前的这个公司这个租客的这个公司对这注册地址清掉？我怎么强制他可以强制他去清掉吗？还是怎样的？那我后面我要怎么租？我租不出去了，
租不出去。
但这个反正我后来问中介，因为中介帮我们找的房子，反正他们就是说是挺麻烦的，说好像你单方那房东去弄好像还不行。但是怎么这事儿反正是挺麻烦的。
嗨，其实这事儿啊，说出来就有点恶心。就是讲吧，如果是注册了一个个体工商户，这就有点恶心了。如果是有限责任公司，你别以你就是房东的身份，你以一个平常人的身份，你举报这到工商举报这个公司异地经营，让工商过来查来。确实查到他就玩命举报他异地经营，工商稽查，他会每天下午就是当地的那工商所会过来查，只要这能查到异地经营 OK。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你不知道他下一个地方租在哪儿了，你怎么去举报他？
不是，这个是叫什么，就是你
异地，什么叫异地经营？
实际办公跟注册地点
就是你没有在注册地点去经营，
就比如说我现在注册在这个屋的，我的注册地址是这儿，但实际上人家工商局一来一看，
哟，你 A 工 A 地没有
你并没有，你并没有在这个你的注册地办公，这就
不用找到你是哪儿，他就算你异地经营，异地经营是这个概念，明白了吗？
就是你的实际办公地与注册办公地不符。不符当然是我抓着你，你现在真正的办公地是一种不符，那我去你注册地一看你不在不也是不符吗？对吧？
如果你真正的
那是我放假了，我公司放假了呢，
当然不行了。他能看他，而且这不是工商分局去查，是工商所，他就管这一小片儿。比如说，
而且你要是房东举报，你就在门口等着呗，来我给你开门进去。
对，
他不租了，
没问题。
人家说啊，我没，人家已经不在这儿了。
他不租了，而且他会找物业的嘛，他会找物业说这儿怎么着了？因为像工商所跟当地的物业都很熟的。他都知道，有些像我们原来像我跟 Diablo 以前就是大学毕业之前，我们都去工商所实习的。他人工商所人都不用去下去查去，
电话就
人家都知道这地儿，就咱就写未来注册地点实际经营。我们写的最多的话就是这个，他都不用看啊，这个就未来注册经营，他都不用真的下去走一片的，他都知道。工商所人很，因为他就管这一小片儿。像比如是个地名就有一工商所，有个地名就有一工商所，
对，
他就管这几个地儿，方圆这四站地吧，
就那几条街。
对，
对，反正既然说回来了，这就绕。
但如果说个体工商户，就有点麻烦，那真得给清了。个体工商户就比较麻烦，如果有限责任公司还是没问题的，个体工商户就比较麻烦了。但个体工商户他着急，因为的话他跑到哪儿也他个人要承担责任，所以这个公司不一样，公司是有限责任，就不同。
对，反正当时我租房的时候，那个多扣押金的时候，人家就是这么提的，就是说怕你们租一个季度，然后你们那个押了一个月房租，你们不要了，然后你又不改办公地址，人家这个有新的公司要租进来用不了，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多押了点钱，这样的话就是。你最起码我跑了，人家多那个损多人的房东多收点那个什么呗，多收点押金呗，这事儿再扯几个月可能。这是我花第二笔钱，这就是
正经开始干这公司，嗯、第二笔大支出、
嗯，
第三笔大支出就是装修，
还装修，他装修的还不错，
嗯，
这儿有一法律姐就来了，嗯
嗯，我先说一下我装修的事儿哈，装修
花多少钱呀、啊？
其实没多少钱了，几万块钱嘛，因为也很小嘛，就咱小公司嘛，屌丝创业嘛，跟炮楼似的。但我高，你别看我占地面积小，但我高，
是吧？
十二平的一个那个小别墅，
不是我占地面积三米，但我挑高五十多米，烟筒。我还是不错的，挑高我没说往下，
你这挑高挑高五十多米。五十多米是一什么概念啊？
国贸三期，
挑高五十多米，三平米挑高五十多米，那不错呀、啊。
就站也
怎么上
吧？
啊，小梯子，小梯子。
那个是装修的，因为你就说这屋你再不弄哈，咱说啥也不弄，你好歹得桌椅板凳得有吧？
你得有个前台吧？
没有。你最起码工位什么的，这个哎，那你为了省钱，反正当时
三平米弄什么工位？
三平米那个工位才难找呢，因为我高啊，它不能太大，它得一层层摞上去，跟上下铺似的，你知道？
这就是上下铺，哦，弄跟火车似的，
对，火车立起来。对，所以当时就真的是你的什么淘宝啊，什么就是各种找便宜的渠道去买。啊，然后幸巧碰到老东家那个搬家淘汰了一批旧家具，我就给拉回来了。
主要是跟那个行政的小姑娘关系比较暧昧。
嗯，你看我踢椅子了，提示不能说。
啊，
嗯，对，然后就是，但是多少还是弄了，因为我们像做这种做零售偏零售行业的话，或者做贸易的话，你还得有个展示墙啊，你好歹得有商品展示啊，什么七八糟，就这些，多多少少花了几万块钱啊。这个其实除了严格算下来比房租要多了，就对吧？房租你按比如说押几付几，一个季度下来，我们的房租也不贵，
一个季度一千块钱吧。
对。对，因为我们是按那个
符合三平米，
对，我们是按三平米收的，挑高的不算，然后挑高不算钱，就是基本上大钱就在这个阶段，实际上是就这么花了。
这里有一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租期一年，那么你比如说你投资了十万块钱的装修费，那么到期到这一年的时候，房东没给你续签。他赔不赔这十万块钱装修费？
当然不赔了，你还得给人恢复原样呢。
我不就不说恢复原样、嗯，他是不是要赔你十万块钱装修费？
不用吧。
OK， 那我再往下说，如果说是他提前解除，比如半年的提前解除了，
嗯，
他比如说你1月1号开始租的，到6月30号他让你走，他赔不赔你装修费？
这是不是得看合同具体约定了？
赔多少？他让你走，
他让你走，这我真没感觉。
实际上是这样，如果装修你经过他的同意，一般来说装修要经过他同意嘛。如果他同意你是合理装修的 ，OK。如果说他6月30号的时候，比如说就到一半的时候，他让你走，那么的话，他不光是要赔你合同里约定的违约金，他还要赔你装修费。装修费是怎么算呢？就是。装修费的一半嘛，因为本身我投的10万块钱装修费是我为了我要用一年的，结果半年你就让我走了，那就赔5万块钱。
那比如说7个月8个月，它是按比例拆吗？还是就是
按比例
走？就用几个月就？
但一般来说，就比如说租3年，我一进来我就投了30万。那么的话，可能一年就每年就每年就折就折就折抵掉了嘛，
就算折旧的，
就折掉了嘛，就这个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曾经认识一个哥们儿，合同马上要到期了，他们从公司开始大兴土木的装修，投资200万装修，结果人家就没给你续签，
那一点辙没有。
那当然了。所以就是说这块是一个法律点。
那我多问一句，他这个装修的话，应该只是硬装吧？比如说你可以带走的那种，就可以不算这个。假设房东要赔的话啊，就比如说你有买的沙发或者是什么这些东西，家具都不算了。
我告诉你，曾经打过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作为房东， 宗他可能是五年，
嗯，
他这家店就是200万，他包括桌椅板凳，
嗯，
桌椅板凳，当然设备我可以说，你说我设备由其他店我可以拉走，但我桌椅板凳只能用在你们这儿，因为我是按照你这
尺寸来的，
尺寸来的设计的，那其实就挺多的了，是200万，就是他预算就是200万。
那是不是东西就可以留给房东了？比如房东要给你这个钱的话，你如果你说我拿不走，
对，
就是房东那桌椅板凳给我留下，我可以这么要求吗？
是的，
可以是吧？
对，
那也算合理。
对，其实合理嘛，其实合理，
这也算合理。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房东提前解除，咱都说房东提前解除，我是不是要赔你经营补偿？经营补偿，除了合同里约定的违约金，除了装修补偿，我是不是要赔你经营性补偿？
那如果按你刚才这个逻辑推了，我觉得那肯定也要给。
那如果他要在装修的时候，这边房东给了他装修期了，我给了你一个月装修期了，
装修期跟装修补偿不冲突啊？
但是他跟经营补偿呢？比如说我之前给了你一个月，
对，我们就说是经营补偿，经营补偿，我是不是要给你？
我觉得如果是门店的话，这个就挺合理，因为你比如说你不给我了，我找不到新地儿，咱就不说这个生意好坏的问题，我就算搬的话，对吧？那我好歹你耽误我有俩月不能营业，
你经营补偿怎么举证？
那我要说你亏损呢？
是啊，就说白，你经营补偿你怎么举证吧？首先你要作为一个店创业者，你要管房东要你的经营补偿，你经营补偿怎么举证？
你比如说像参考误工费的方式？
当然不是了，如果说就几个月，那就参考几个月。这参考的是其实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给劳动者算这补偿金。
嗯，
他参考的是这个，但是你不能说你做多少就做多少，看。实际上给国家纳税的多少，但是一般来说赔能赔多少呢？1到3个月，也就1到3个月，因为跟你合同里约定，
一到三个月是营业额是吗？
倒不是利润啊。
啊，对，我就对，就是那个账面不是房租哈，不是一到三个月房租是吧？
利润，因为你合同里已经约定了嘛，就是说有违约金嘛，但是那违约金可能不足以支付你的经营补
偿
啊和那个装修补偿，这些都可以额外要出来的，我是这意思。
嗯。
因为合同的、
啊、那这个是门比如说我们说底商或者门店，可能这个就更好评估。比如这要是一家公司呢，
一样，
嗯，
一样，你只要纳税吗？
啊，那假设说，咱就稍微简单一点例子哈，这个就，比如说你房东跟我终止合同了，我是一个公司，其实我不是门店经营，咱说实话，那你业务肯定会照常进行，了不起比如大家搜索一下啊，那我不至于我的那万一这个业绩要高了呢，假设就是你因为你停这个我的业绩还高了呢，那我能要补偿吗？
跟你业绩不业绩的，
就我的利润比就是你
不，他跟你业绩不业绩的没关系，他是按你从我跟你终止前一年度的平均的一个利润，我管你这个这个月
啊，那就是实际上我真的受没受影响不重要，就是我就是其实可以要你这个补偿，是这个逻辑。
如果来说，你可以，比如说你申请，你如果举证个3个月左右，支持个一个月，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嗯，明白，
是吧？是这样。
哦。
但你这实际给国家纳税啊，你说我
对，你要没纳上税，那就没什么，
那就没
戏。
你说我做的，那人家就不认嘛，你瞎掰了嘛。然后就租完了，租完房子还干嘛？
那如果他要说他一直没有盈利的情况下，比如我有人力成本的话，他需要
不用啊？
不需要是吗？
对，这就不用，这没戏了，就因为这就说白，你举证很难，而且你招人一直在招人，这就没戏了。
嗯，你花的钱跟你挣的钱是两回事儿，人不止不你挣的，还能替你赔，填你赔的吗？
对对对，填你赔的肯定不行。
对对对，
你说因为你把我这个不给我租了，我要把公司这些人都开了，你觉得有道理吗？当然没道理，你可以再找一家嘛，再找一个租的地儿嘛，你可以租一楼嘛，对不对？不能你租地下室啊，对不对？你干嘛非要把这些开了呢？不必然影响这些把这些开了呢？
哦，原来还有这些，就是合同条款里不约定的话也可以，
这你实际损失嘛，而且你很合理嘛。
就是合同里如果没约定这事儿的话，我也有权利。
是这样啊，这个就说一个搬一个法条，法条是合同法里头，合同法里关于违约金有一个特殊的约定，就是说合同的违约金是按照实际损失来衡量的，如果实际损失高于违约金，可以申请法院来 增加，如果实际损失低于违约金的话，可以按实际损失实际来赔。违约金只不过是参考你的一个值，实际上来说，有的违约金过高，有的违约金过低，这个东西都是可商量的。我操，好杀手锏的一条啊！这条我背最熟，因为我在法律就我在开庭的时候，永远就是在违约的时候特别就这条就信手拈来，因为说的时候太多了，基本上违约金都能砍下那点的呀。
嗯，
就这意思。
明白了。对，刚才你是我已经说到装修了，咱们是从装修扯出来这个赔钱的事儿。
对啊，对对，因为你说租房，其实租房子的点就很多了。
对，其实我今儿就说，创业这儿如果截止到这儿你不招人，其实该花的钱也就是这个了。
劳动的问题咱们聊很多很多。
对，你不招人不支付人工成本这事儿的时候，大钱也就
三个合伙人够了。
也其实业务一起来就不够了，是吧？现在我们
该续火续火，该添水添水，该搬煤搬煤，
起码得有财务吧？
对，哎，你说这对了，这提醒我了，就是我们后来开始砸加班小费用，财务我们就找代叫什么代记账是吧？叫什么
代记账？
记账公司，
记账公司。因为像我们这个，你就没必要自己养个财务了。
财务这儿有一个点就在于，有的代办公司是
可以
记账的。
对，
它的原则是如果你在我这儿记账，那么我代理费会便宜。比如说他应该收1200，那么如果你答应肯定在我这儿记账，你给我签一年的记账合同，我
一个月200，那个你就可以代理给我就
不是，我在前头代理费1200可以给你就收600，是这样的，然后呢打折，然后呢每个月的200或300这免不了。这确实免不了，因为200-300很便宜了，真的挺便宜的。
因为像就是咱我这属于是屌丝创业型了，所以基本上能减少硬花钱的，然后自己增加点工作量的，在这个实际运营阶段就可能就
选择了。报国地税吧，
这
记账肯定得报国地税啊，
都报税
都是他管，你就有一个自个儿找一个员工，就找一个你们合伙人随便
对接就行，
当出纳对接就行了。
审计
不用审计，
审计就我们这阶段
没
面临这事儿。
报国税的那个审计
不用审计，不用审计。如果你不拉来投资人不用审计，
但我原来记得好像国税那边是你亏损什么的是要出这个审计报告，然后国税那边需要给你盖章盖审计的章。
干嘛亏损啊，每年挣个几十块钱吧，交点税，你花点钱每年你交个几十块钱不行吗？干嘛可非敢亏损啊，亏损是要审计报告，是的，
对吧？我记得是亏损。
别敢亏损。
哎，那现在都不年检了这个事儿还。
那国地税得报啊，你得
国地税有年检，
你不想交所得税吗？国家收你企业所得税的25%呢。
那现在就等于要是亏损的话，还是小亏损还是有额度啊。比如说你亏损
个税那边是不是也得报？零申报也得报吧？完了以后还有应该每年还应该有印花税。
我这我还真没管，真不知道
有印花税。
就这个月我们就没报税，
不像合同有什么印花税。
我这样，因为这两个月账上没流水，
合同也得需要啊。
对，贴呗，
你得贴呀、啊。
是这样，就是呢，
每个月报税吗？超报吗？
但是我这个月就没，这个月就一月份到现在没报，因为账上没进钱。然后
你这样到时候会被罚款的。
不是，是那个记账公司，然后让我们在那个网银上记账户上打那个对账单，结果没有。
不是，你公司有税控吗？
有啊。
有税控你应该超报。
什么叫超报？
你超报你要插上那个东西以后，你需要每个
月
都要超
报。每个月你要超报税的、
嗯、
现在是每个月必须、
啊、
哪怕你是零申报也要超报税。
你要超报的
啊，这个报了，应该是报了。我后面
就
每个月报税是报
超报税吗？你要超报税吗？
就那
对接人在超
报，那是在报。
你零现在是零，以前是零申报，可以就不超报了、
嗯，
你可以什么事儿都没有。
嗯、
当然，记账公司也行，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每个月必须超报税。
好像啊，对，那天
这不是好像了？操，我手里好几个公司呢。
啊，那天他就在，那可能他每个月报的就是
得报，
啊、每个月报的就是。
除非你没有税控机。
嗯，
你税控机每年你还有额外的费用，什么那个每年都会有什么软件更新，
啊、不是
然后让
你最早花钱花好点买一个好点的税控。
不是，他每年他都会让你去一趟，然后让你
更新
去交钱，
更新不花钱。他每年有一服务费，几百，哇，也挺贵的，
一二百我记得，
没有
二三百，
没那么便宜，360。
三百多，反正我记得是有一个
360。
然后地税，地税的话，你那 UK 也是每年都要交费用的，每年都有一个100多，100多。
就真正就做的时候，这就算小钱了，是吧？这个
还有就是
就算小钱了。
那你要说那个像什么伤残安置费，
对
那个
残
保金，残
保金是一定得要的呀，
对
对，
你得交啊。
对啊，残保金，
乔治费用。
对这个，反正就是
小钱嘛。
对，不，这个其实就严格意义上来就是小钱了。你这个基础运营费用的几百几百的，这就可以一年几百几百啊，一月几百几百，我还当个钱。
对，一年就是一两千块钱打住了，就算了，就算小钱了。
对，这个、
但如果你要开那个基本户的话，如果你就长期没有进出的这种大额进出额的话，
你肯定不能是真的一点没有嘛。还是
有，
而且你要真没有的话，你也甭干了。
小额管理费什么的，他会要求有，比如
好像倒没有。
有
小额管理费，
我好像没，我倒没听他们提起来了。没听他们提起来，反正但是开户的时候，现在银行都要去那个开基本户的时候，银行都要上门看一眼嘛。还真的来公司要视察一下的，
肯定
这倒不用，找还是你较真儿，有些银行不用，
不是，但是反正就是咱也就正常去办嘛，就是正常去办，然后人家也来看，
你就
因为咱现在
到银行你就说你是不是要跟我们来我们公司看一眼，
没有人家不是我们那么傻呀，问人家就告诉我们流程是什么什么，然后说你们哪天在，我们什么时间要去，
那我们就不在这办了
啊，但是我们那无所谓嘛，就是我们已经有实际办公地了，那人家来就来呗，对我们
也
无所谓，
因为肯定以后会未来涉及到比如买支票啊，买现金支票，然后转账支票这种的。那像转账支票的，好比说我跟你做生意，我写一个转账支票，如果他没有核过这个公司具体是不是有这个办公地址在的话，我给你开一空头支票，我给你写多少多少钱给你乳过去了，我跟你说这都有钱，那其实你并没有钱，但是你跟他说，你说我这个过一段时间给你打过去，你先把货给我发过来吧，
那
我可以把你货骗过来吗？那这样得相当于说
银行
会承担有一部分责
任。但后来我跟银行聊的时候，我说你们上门看这个事儿是
银行不承担责任，因为有可能你账上没钱，但是我就写了空头支票，银行不承担责任。
跳票这事儿，我觉得跟银行没什么关系。我后来跟银行人聊，我说你们就是上门看这个事儿是为啥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官方，是不是真的是这个动机？他们说其实我们就是看看你们是不是正经，就是真的这个公司，因为你好像比如说你在我这个行，在我这行开完户。然后你实际上一分钱流水不跑，你就是个死户，对于他们来说好像是个资源消耗，所以他们真的看看你是不是真正运营的呀，是不是有办公地点呀，你是个真正这个账户是活的，别你就开完户之后一分钱不进一分钱不花就是个死的，
有可能
啊，他们说避免这种，
有可能我
弄一基本户再弄一般户，我上别的银行再开一个户啊，
专业，对，但是很多东西必须从基本户走。
对，你比如我现在要对接的那个平台的话，对接的一些电商平台，它就是直接连你的基本户了，钱花账直接这么花过来的，这你就控制不了，人要求你必须提供基本户，你就躲不开了，对。所以这个就是，但这还好，就是咱要是按主题说聊花钱这事儿，这块都没花什么钱。我当时说租房子就是为了避免你说这个，到时候后面你说人家来看呀，就是那你要没有的话，那你咋整？你就得说找一个不看的。你这不就处处都是多花精力吗？其实有的时候你创业的时候花钱是一部分，有的时候你为一些省一些小钱浪费更多精力，这个其实反倒更不值当了。所以我觉得有的钱可能还是需要花啊。这
然后呢？
然后后来当然就是业务运营了，比如说我们做这业务，我们涉及到货款。
你后来招人了吗？
我可能这次回来就是要招人来了，就是要看，因为你不招人，后面你发现确实不行了，因为你。真正公司运营还是有太多细碎，其实。
但我觉得我觉得你这边还是要特别要重意的这个注意的地方是财务，你财务肯定必须得要跟上。如果你财务跟不上的话，如果你之前是一个小公司，你突然规模变大了，你财务跟不上就。
你放心，不会突然变大
的，不会变大的，你放心，不会变大的。
不是这东西除非说啊，真要是比如有投资人进来，你有资金了，那无所谓，咱该请财务该什么就弄。
那有库存什么的这些，你得有。
哦，所以说这是我刚才说的问题了，就是
什么的呀？
对，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就发现很多基础事务型、基础型工作呢，很事务型的，很琐碎。但是呢，你没不干又不行，你说你库不点，你货就老对不上，你卖的还赶不上你丢的呢，就类似这种哈。比如说你这个物流的这个管理、经销存管理，你这个订单老是供不上货呀，什么这种问题就都出现了。但你说这事儿呢，你不要连点讲啊，就是作为合伙人来讲，我觉得我们三个人的价值肯定要高于做这些很事务型的
这个能力的哈。但是我们这东西得有人干呀，我们仨就天天盯在这事上，然后正经真正去把生意那个前端业务往上推进的时候没有精力了，所以最后现在发现可能还是得招一些人把基础工作做了。这个现在我现在面临的可能一个大部分支出那就是人工成本
库管，
不光是库管了，还有一些就其他杂七杂八的运营了。就像财务这事儿呢，那个该报税啊该什么的时候你自己不想着，那个代记账公司他就会提醒你了。该干什么的时候这些公司还行，你找个靠谱的啊，找个靠谱的就还行，你这块就反正你稍微做一做就行了。你又不像说那个真正大公司天天那么大的财务账务那么复杂，就还行。但是你很多细碎的事儿就不行了，最简单订了水你也得自己干吧，这个办公用品没了你得自己弄吧，
办个水你得办吧，
就类似这个。
快递你得换吧。
对啊，
订饭。
你们现在仓库很大吗？
嗯，还行，不算
挑高吧，
不算太大，
在49米都是仓库。
对，我们你看我们这身高就知道，我们都是一共50米吧，这一米是我们用的，上面49米都是库房。库房不大了，库房不大，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的那个小公司嘛，你想你的库存量能有多大？我现在真能弄个几百万的库，那个库存值的话，那也太夸张了，咱也不是小公司了，对吧？
这个是说到尽量不要压太多货。
对，你压太多货的话，一个是你有保质期，如果你有
因为大家追求的都是涉及到这个物流，我整个这个供应链环节的话，大家当然追求的是零库存了，但这个概念只是概念嘛，就不可能达到零库存，你的库存值越低。这个月当然是越健康，但这里就对你的运营能力要非常强。我的库存停留时间那个虽然短，但是我的供货的这个整个环节非常那什么，来了卖了，来了卖了。但是咱刚开始你哪能达到这个这么健康的一个链条啊？所以说库存，我们的现在库存值肯定是偏高的。就如果是按业务盘子来看啊，
那咱们有比较集中的这些这个商品，就是比如在卖的货品什么的，就我只做食品，还是我只做、
都有。我们现在整个覆盖的，像我刚才说，从日化呀、母婴呀、保健品啊，这些都会涉及到，都会有，就是品类就比较杂了。
那准备怎么推？微店？
对呀、啊，包括代理啊，线上线下渠道，
代理
对都会有。
就是说这块你也得花钱了呗，推广。
我们现在就是说白了，现在就是刷脸，就是先找免费资源用，就是花钱推的，不弄。但是不弄
线上线下一起运营吗？
一起，基本上，但是肯定有着重点了。现在选你能力最匹，就是我们资源和这个自己能力最能符合的吧。
其实现在我觉得看起来就是最能，就消费群体最强的应该是妈妈群。我看现在很多这个妈妈群里面做海淘代购的这种的，那消费那简直了。
就是海淘里这一枝独秀、一直常年不败的，他们就是奶粉啊，这没话说呀。
不，这帮妈妈里面不光只买奶粉的，买孩子
玩具、就是品类啊，就是品类
衣服、玩具、
这个、
自己的包，什么都有。
这个就是这里有数据的嘛，就是奶粉一直是居高不下的，哪儿？它是个刚需品，奶粉是个刚需性的东西。但是你说就像说补锌补钙这事儿吧。条件好了咱就弄，条件不好了反正不弄也行。但是你这孩子总不能喝粥吧，下来就喝粥吧。
吃酱子。
所以奶粉一直是销路比较稳定。
你老板就是一个反正吃酱子长大的。
你不是，我喝风长大的。你看你就不是我的发小。
抽风长大的。
对啊，所以你会发现。你说风就是真的是公司越往下运营吧，你就会觉得四处漏风了，就是资金啊各方面就都会需求量越来越高，这就是我们下面面临的问题了。所以那个听自然系说法的赶紧那个关注账号买点东西，不行吗？这广告这么说，
这期专门为妖姬做了一期节目，不然做了这期节目你把广告费交了，我估计这个你再想翻身估计得十年后
不是，你是这样按字儿，就我中间出了多少说了多少个那个
不是
公司名字，然后
我这是算一期节目呀。我们分三种情况，第一是片头广告、片尾广告，然后是口播，比如说我在播客里提到你了，还有一种就是把你请过来做一期节目。这期节目你看我都没怎么说话，
那我还没收你通告费呢，好吗？
对，
这期节目，
对，这就是要收你钱嘛，这三种情况嘛，对不对？这是播客界三大广告营销的这个策略，知道吧？就这个，
那以后你每集给我插一个口播，
不，
啊，
没那功夫。
不给钱，
给钱不行，我不伺候你
这就是我下一笔重大支出，就是广告费了。
对对对对，所以就说你估计啊，
嗯
嗯，这期做完了，只要是放了，
嗯，
甭管录成什么样，你都得给钱，就得给钱。
你这抢钱，
对。这我干嘛让你过来录？秋爷刚来似的。
对，行，谢谢你。我现在看就是钱啊，咱是还是花钱啊，就是这，反正我截止我目前阶段啊，就是我能看到的大钱就差不多就是看到就是这些了，别的倒就还好了。该花的反正大头看着就这么多了。那你像是至于后面招人就没办法了，招一个加一个钱呗。但是我现在秉持着就是，哎，能赚出一个人工资我就招一个，能赚出一个人工资我就招一个，赚不出来就先别招了。就这个就多少还可控一点。
我就想问问，比如你现在你知道你的这个亏损的话，亏损多少，你经营了几个月亏损了多少，你运营了多长时间，你的运营数据是什么样的，每日有没有做复盘。
嗯嗯，
真专业，你是 HR 吗？
是。
特别像运营，搞运营的哈。从前面啊，其实这事儿我们大概是从九月份开始真正是做，然后吃火锅应该是从八月份开始，从八月份开始吃火锅，然后九月份开始跑注册呀，各种找房子呀，把这些都弄完了，我们业务实际开始应该是在十月，就是我业务说开干了，就这些事儿都弄完了，应该十月底开始干，然后真正说你刚才谈到的开始看数据啊，钱赔不赔啊，哎，我应该就是从一月份才开始整个。有空快看数据啊，前俩月就是账上还有钱就行，先甭管那个，就是真的手忙脚乱的。你会答业务，你整个在做业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有你想不到的呀，有你精力顾不到的呀，各种问题就都出现了。那你前头都是在救火，前头都刚开始都是在救火的阶段。还好我们是，自己心里有数哈，就是说大家盘的比较小，就追求稳一点，就刚开始别把事儿弄太大。
你从吃火锅到现在多久了？
你算吧，就是吃火锅到现在八月份到现在呗，
其实也没多久时间，
没多久，
对，从八月份吃火锅，然后九月份开始跑注册，
没有六个月，差不多六个月，
没到
六个月半年嘛，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你正好是因为当时那天讲到这个创业，你正好是一个就是花钱花差不多了，后面挣与赔也不好说，
我们现在刚好就是能做到这个，就是反正现在就这样，就是能，
就是
不赔钱了。现在就是我们做的不赔钱了。
其实就有一希望。就是那天为什么要说，就是在我创业再往下说嘛？因为我觉得那次于海和许老板说的，其实你要讲的合伙人，什么人能合作，什么能不能合作，然后呢，什么就讲内斗，又开始内斗。其实那天我在想，就是说，其实我真的之前跟他们想法是一样的。我觉得，哎，这个人不能合作，这个人不能合作。那天看了一个，就是像什么心灵鸡汤。他说就是跟西游记有关吧，就说了说孙猴是在取经路上碰上的，猪八戒是在取经路上碰上的，沙和尚是在取经路上碰上的，白龙马是在取经路上碰上的，你得上路才能碰见同行的人。
嗯，同意你说这个
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
而且
还是要积极一些，所以我特意找了一个就是能看到曙光的人。突然想起那个想起一个，就是因为现在的年内嘛，就想起一对联，生意兴隆
通四海。
哎，别念了别念了，我怕你这要加钱。说吉祥话要加钱。
对，财源茂盛打三枪哈。
对，你我怕你说这一说我心都颤，我说这又得加多少钱了。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这样给你唱一喜歌。
哎呦我去，我就疯了，直接破产。
我还真不会唱喜歌。
哎，
是吧？
不，
对，我就会唱那个一见门来丧气多。
不，但是你刚才说的，因为其实不是咱们今天的主题，我就稍微带两嘴啊，就是合作伙伴这事儿。我觉得你说那特别对，就是先上路吧，这个事儿吧，没有十全十美的，就是你今天坐在这儿，觉得哎，大家都是意气相投，这个什么都，哎呀，太完美了。你真正上路干吧，你发现一上手一实操，实际问题一出来，
对，
各种问题全暴露了，因为。不可能人想法都一模一样，而且我就说创业伙伴如果是大家都长一块去也短一块去，这事儿还也没法干。就包括我们，其实你看像我说从八月份吃火锅到现在，就我们这仨人也经历了这个起起落落的，互相这个情绪的互相磨合呀，这个也有这个过程，但是 但是还是得有一个好的状态吧，能正确理解这事儿。你就有抱着一颗追求完美的心，但是你得接受一切的不完美。你这个可能作为合作伙伴啊，我觉得还得是有一个包容度在。嗯，这至少说，反正我这几个月对这事儿还挺有感触的。
怎么样？你关于花钱这块，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
嗯，我就说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吧，我觉得，该省的省，然后但是该花的呢，也千万别省。就是我们东北有句话叫“省着省着，这窟窿等着”。
那你好话，什么意思呀？
这你不是中国人是吗？
对啊，你国籍是中国籍吗？
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对，还挺合辙押韵，
对吧？你看这
七折吧，这个
这跟你在你刚才说那十三个哲理吗？
这扭到哪块儿？这是
对，
这我还真不知道这什么折，这叫什么？言前折、
江洋折。对，就反正就东北话是这个，我是自己就挺有感受的。就像是，就刚才说注册那个事儿了，我要是不找个代办公司，我自己跑，那么可能还
对，我觉得、就是、
人家跑一周全搞定了。
其实我觉得从头到尾，我觉得我对这个法律啊，包括文件、啊、都真挺熟的了。我也找代办公司，就我都很熟，我也不想跑。
对，
我也找代办，
除非你是真的天天吃这口饭，不然你就算懂，你做的时候也费劲呢。
代办公司天天就干这事儿，而且人就挣，因为现在。就像其实李老板刚才说了，就是说有一件事儿在我心里一直就觉得是个坎儿，就是这个注册资本。因为注册资本当时成就了大批的骗子，就垫资。其实你不光有垫资，你这财务怎么过去？这些钱啪就回来。所以垫资就现在垫资没有了，那觉得其实再往一个良性的发展再走。其实国外一块钱也能注册一个公司。
我一分钱没花，我在新西兰不也把公司注册了吗？
对，
一分钱没花，
就说嘛，就是象征性的一个钱就可以注册一个公司吗？是这样的。其实这再往一个良性的一个制度上走嘛。
这个倒是确实现在，
而且现在真便宜，用几百块钱，因为我觉得你钱还是有点多。确实，我就刚才我说那个行价就是，五六百块钱，你只要在我这儿这个记账，但是在这记账也便宜嘛，两三百块钱一个月就 OK 了嘛，不都解决了吗？
我那个是，我一共反正一共是花了，我还有办其他的许可啊，资质都在一点办。
我跟你讲，就是说，我再跟你说一个，就是管理记账的那个人，他一个月收你200块钱，他提40块钱到50块钱不等，他如果这个月想挣到4000-5000块钱，他得服务像你这样的公司多少公司？100个公司，他每个月就是打电话提醒你报税了，该超报税了，你有没有支出票给我，然后你有没有开票，你把票的底单给我，他要打这个电话几乎每天都在打。你要想他这个工作量，这个钱真的便宜，真的非常便宜，
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因为你自己要弄这个事儿吧，你真记不住，真忘。
但你后续如果你想过没有，你说我不用这个代理记账公司，我就用自己的会计或怎样，你的这些账目这些东西抽回来的时候，你会不会担心你的账目
没
有说我的原始凭证有没有缺少啊，或者是有没有缺失啊？
我告诉你
是有没有，
我告诉你记账公司没有问题。就其实这个都不算什么，这个你都不算什么。我曾经从一个记账公司跳到另外，就是因为我觉得之前记账公司
不好，换一个。
其实他从记账来说，他没有不好，他也挺负责任的，小姑娘长得也挺好看的。然后呢，下一家公司呢，小姑娘长得岁数就长得也挺好看，但是岁数大了，但是跟长得好看没有关系，就是因为上一家记账公司他不能做工，他太忙了，他工商代理这块差一些，因为我公司要变更。所以我因为这个事儿，还有一个是路途有点远，我把它换到一个离我路途近，而且相对来说它工商更好的一些。他下家的这个公司给我出的主意，说我陪您去一趟上家的那个记账公司，你就说你别说我是记账公司的人，你就说我是公司，你公司的财务。人家把这公司从成立之初每个月有一本账，所有的原始凭证包括每年的表给你交接的清清楚楚，包括软件 U 盘上全部非常清楚。还是一个，你别说上家，还是一个我觉得看不好 看不上的一个公司，这这种公司很负责任，而且一个月就收两百块钱。
因为这个业务挺成熟的了，
很
多年，很成熟的这个，
我跟你很成熟，真的很成熟。而且他，你想他一个机长员，他一百多个公司，一公司十个，那就一千多个公司。他每个都问很清楚。
反正我们现在那个我因为我之前不一直不在国内嘛，回来我看那个配合的还行，就是那个就是让我们提那个去网银上，基本或者网银上去找那个什么对账的单什么，
对账
不会操作，但是就远程人家嘎嘎给你远程协助，帮你操作怎么弄，然后看什么情况，一就很快就解决掉了，就还行。我觉得就像两百块钱，我觉得还挺值的。
对
你这你要自己干。
累死你
真是，而且你还不定记得住，你天天到日子你
还真忘。而且我跟你讲，就是像对公户的银行的网银，包括报税软件都非常难操作
啊，非常难用，极其难用，
真的非常难用。这比刚才他吐槽那个银行吐槽多了，就报个税，超报个税，就算你说的那个隔三差五的软件更新一个，
而且还经常系统一更新什么，你还这点你还上不去，
找不着一模块了，这没有超报税模块了，有可能。哎，这太多太多了。行了，咱们愉快的结束了吧？
愉快的结束吧。
嗯，祝你公司
不加钱吗？不加钱就说
你祝他一个什么公司？公司怎么着？你祝吧，
兴隆吗？
生意兴隆，通财。
嗯，
最好真最好，
达三江
湖。回头送个匾吧，说不出来就送个匾，送个锦旗。
我希望你最后你这公司能把中国的一些东西卖到国外去，就不要光海淘，就淘换人家的东西，咱给淘、
啊、
淘
这好、
哎，
比如说板儿。
对
扇子
对
手绢大褂麻将骰子
对
妖姬
我想在国外开戏楼，这是真的
可以啊，而且我觉得肯定会有市场啊。
唱秀
不是曲艺类的，就中华这个传统文化曲艺类的都算。
你还没给大家唱那个战立功门江小帆啊，
我起头吧，你唱。
我叫不上去。
哎，谁跟我说你练的可以来着啊？
我叫不上去。
咱今天录的有点晚，这点已经不合适。那个，我浅吟低唱一下吧。
浅吟低唱。
一见公主到林间，
哇塞！
下半句留着下期再唱。
好。
不由奔公海底了，
叫嚣。
对，就用这儿来干。
对对对。哎，就这感觉，
躺着唱。
拜拜
拜拜
拜拜。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喝完了这杯，清静的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说吧。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清贫之余，牢牢负君怀。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喝完了这杯清静的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此清浊变。却说我那位朋友在山中却会行走跳跃，拾草木，饮涧泉，采山花，觅树果，与滑板为伴，小轮车为群，冲浪为友，攀岩为亲，夜宿石崖之下，朝游风洞之中，真是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你看他一个个是跳的跳，挨的挨，擦的擦，推的推，压的压，扯的扯，拉的拉，咦！
历史长河滚滚，好像七色彩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谁能造福百姓？
欢迎收听自然系衰评。自然系说法近期将推出一档全新的法律类评书节目，主播马律师，敬请关注。
诸位压言。